看理想电台，我是夏夏。也许你看过《流浪猫 Bob》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很暖心的电影。主人公 James 穷困潦倒，每天在街头乞讨卖艺为生，而且他还有毒瘾。如果不是因为一只流浪猫的出现，他很可能就死于吸毒过量，就像他的朋友一样。于是这个故事就这样展开了，一个流浪的人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后来人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一人一猫不再流浪。很多人会说这其实是一个猫拯救人类的故事，但我想这其实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投射。因为如果橘猫 Bob 当初不是被 James 收留，他很可能也会死于伤口感染或是狗的口下。而对主人公 James 来说，选择怎样解读猫的用意是他自己，选择怎样对待这只流浪猫，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跟他相处是他自己。后来真正做出决定想要改变戒毒的还是他自己，而橘猫 Bob 在其中更像是一个无声的陪伴者，给人坚定的支持。在这个故事里，人和猫这两个生命能够遇到彼此，他们都是幸运的。当然每一个爱猫的养猫人肯定不是因为我想要被猫拯救才选择要养猫，而是因为爱，所以选择承担养育另外一个小生命的责任，为除自己之外的另外一个生命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在养宠物的过程中的确常常能够体会到为人父母的感受。我们除了养育的这个具体的行为之外，也总是能够通过除我之外的另外一个生命这一段亲密关系的对方的身上映射出自己的模样，于是我们理解自己，治愈自己，从而进行自我救赎。话说回来，今天我想要讲的这个被猫拯救的故事，其实并不是想讲《流浪猫 Bob》这部电影，而是想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映的那年就是2016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当时我就决定辞职去做音乐。然而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的生活不停地在出新的意外，新的差错，总是会有新的无力与失控。在当时所有的压力源中，其中有一件事情跟猫有关，就是我在山东老家的猫被我的妈妈送人了。我记得接到电话的那天，我瞬间感觉五雷轰顶。虽然我心里面百般不舍，我会觉得那是我的猫，你凭什么送人？但是毕竟我常年在北京，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而每天真正在负责喂食铲屎工作的是我的妈妈，而她并不是一个喜欢猫的人。我自己知道我无权责备她的这个决定，因为养猫本来就不属于她本该承担的责任。而我那时候的生活，我毕业之后因为叛逆，所以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愿找一份跟本专业对口的稳定的工作，一直过得比较动荡。虽说不至于到《流浪猫 Bob》里面的主人公 James 那样流落街头，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当时的确也没有足够的钱去租一个独立的房间，总是需要朋友的接济，总是在搬家，一直入不敷出。所以那时候我也根本没有能力去为一个小生命负责，把我的猫从山东接来北京养它。所以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如果未来半年我的生活还是不见起色，我的梦想还是遥遥无期，那我就需要尽快的结束这种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 现实很残酷，追求梦想的路也不是那么好走。我在见证了一些行业乱象之后，带着一颗失望的心，又跳进了别的行业。我开始找工作，我决定要做社畜了，而且做社畜也不差，虽然说不富裕，但是很稳定，最起码我不用再为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发愁了。而且那时候我比较幸运，我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也终于有钱租了一个独立的房间，暖宝私淫欲。于是我那时候就开始盘算起了我要不要再养一只猫。于是那时候我就在各大社交网站上天天去刷领养信息。可能女生都有一个小魔女的幻想吧，我最初是想要养一只黑猫的，但是黑猫在流浪猫群体里面数量本来就少，而且好像在领养市场上黑猫又特别抢手，所以领养条件也相对更加严苛，基本上问过去不是很快就被领走了，就是说租房者没有条件。有天我在豆瓣看到了一条领养帖，救助人的帖子写得很详细，把一只橘猫的身世都交代清楚了。救助人说他们公司楼下常年喂养着一群流浪猫，其中有一只橘猫胆子比较小，不是特别合群，从来也不会跟着猫群大部队走，常年就在车棚附近活动。半年前他生了一窝崽，由于第一次做妈妈他没有经验，这窝小猫死的死跑的跑。半年之后生了第二窝，一共有七只。因为胆子小不合群，所以在群护的时候他也不怎么出现，基本上都是等别的猫吃剩下了他才去捡别人剩下的吃。吃不饱饭，为了能有充足的奶水喂饱这七个孩子，听保洁阿姨说他天天都会去垃圾桶里面捡垃圾吃，但是整只猫还是瘦得让人心疼。大多数人有个迷思，认为猫从小养大才会跟人更亲，于是大家都很倾向于养小猫，所以它的七个宝宝很快就都被领养走了，只剩下一个猫妈妈，一直还找不到领养。因为我自己一直知道成年猫的性格其实比小猫更加稳定，我自己其实是更倾向于领养大猫的，于是我看到这篇帖子之后马上就联系了这个救助人。但是他那时候告诉我，除了我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名领养人，对方的条件比我更好，已婚，很稳定，住的是自己的房子而不是租房，所以为了猫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就优先让对方领养走了。于是我安慰自己，也许是我和这只橘猫没有缘分吧。几周之后，我微信上又收到了救助人的消息，他问我还有没有领养的打算。他跟我说，因为上一个领养人在领猫回家前没有跟家人打好招呼，把猫领回去之后跟家人发生了不小的矛盾。领养人的老公把猫关在阳台上，不许他进房间，还整天在客厅砰砰地打篮球。那只猫的胆子本来就小，每天在阳台上吓得瑟瑟发抖。而为了家庭和谐考虑，领养人就决定要退养。而我作为领养人的第二顺位，如果我还有意愿想要养他的话，救助人跟我说周末去接。于是在一个下雨的周日，我拎着一个红色的航空箱，撑着伞到了救助人指定的地点，也就是第一个领养人的家里。这就是我与我的猫的第一次见面。我推开门发现它在阳台上，救助人就坐在它的旁边。我走进阳台，因为它从来没有见过我，于是它的第一反应就是冲我哈了一声。我其实一直都很害怕会哈人的猫，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一般会哈人的猫都特别凶，可能在哈过人之后上来就是一口或是一爪子，我会觉得它攻击性特别强，所以我很害怕，对它的第一印象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但我还是把它领回了家。 因为那天下雨，路上不好走，我们在打车的路上堵车很严重。车开出去没一会儿，我就发现他开始张着嘴，伸着舌头在呼吸。我很担心，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还算半个养猫新手。我马上上网查了一下，是猫晕车了。晕车不是什么大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于是我就放心了。我关掉手机屏幕，抬起头，完蛋，我也晕车了。回到家之后，我把航空箱打开，猫就一溜烟钻到了阳台的桌子下面躲起来了。我把猫砂盆、它的食碗、水碗、罐头都准备好，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趴在地板上，对着缩在阳台桌子底下的它缓慢眨眼，因为这个是猫在说我爱你的语言。我那时候就好想对全世界大声宣布，终于再一次，我有猫了。正式介绍一下吧，我有一只猫叫鹏鹏，2017年8月27日，就是我去接它的那天。那一天是我与鹏鹏的第一次相见，有它陪伴的这5年，我感觉自己很幸福，就像遇到橘猫 Bob 的 James 一样。我感觉能遇到鹏鹏的我也特别幸运。我经常在朋友圈发他，我的很多朋友都误以为我的猫叫凡凡，因为这个鹏字是写作草字头下面一个平凡的凡，它的意思是草木茂盛的样子。诗经中有一句话叫我行其野，鹏鹏其迈，意思大概是说我坐在缓行的车上，路过一片田野，田野里的麦子繁盛茂密，而我做观物也，在其中慢慢穿行。你可能会以为这就是鹏鹏名字的由来吧，听上去挺浪漫的，但是其实并不是。我刚刚说他以前流浪的时候经常在车棚一带活动，所以当时救助人都叫他大鹏鹏，车棚的鹏。那一个小女生叫车棚的棚也有点太难听了吧，况且她那时候其实已经能够听懂自己名字了，她知道自己叫鹏鹏，而且每次叫鹏鹏她都会过来，也不好给她改名，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她的名字换了一个字。鹏鹏是一只胆小谨慎又敏感的猫，我接他回家的前3天，他都是躲在各种柜子、桌子、架子下面的缝隙里面。于是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我都会趴在地板上，冲着那条他躲着的缝隙里跟他讲话。就这样躲了3天，他慢慢出来了。一开始，他特别拘谨，特别特别小淑女，吃猫粮的时候都是小口小口的吃。而且有时候嚼着嚼着会有半颗猫粮从它嘴里面崩出来，崩到地上，然后它会先把地上的那半颗吃掉，然后再继续吃碗里的，简直是一个超级节约粮食的小猫咪。我觉得它真的好乖巧，好懂事，又让人很心疼，因为它是只橘猫嘛。我当时就立志，我一定要把它喂得胖胖的，让它对得起橘猫的名字。就是这样一只那么害羞怕生、胆小谨慎的猫，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们的信任慢慢建立了起来。而且它是那种一旦信任了你，就是全身心无条件的信任。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是绝育之后带它去拆线，当时医生跟我说要我抱着它肚皮朝上稳住它的腿，我当时很担心的跟医生说他从来都不让抱，因为每次抱他都会跑走，在人的腿上绝对没办法待超过2秒钟，但是这个线还是要拆的。于是我就硬着头皮把他抱起来，也做好了他全程挣扎我两手被抓伤的准备。但是那天他就这样乖乖地躺在我的腿上，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着剪刀 靠近他柔软的肚皮，拆线全程一声没吭，完全没有挣扎。我当时就觉得鼻子很酸，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生命那么信任我。后来鹏鹏也不辱使命，不枉自己的橘猫体质，所以绝育之后他的体重就不可控制的开始狂飙。猫粮的包装袋上会印着对应体重的每日的建议饲喂量，而它的食量是这个建议饲喂量的三倍不止。每天吃不饱饭就吵得人不能睡，睡前一定要吃饱，一定要加餐。后来我发现它越长越胖，觉得不能再这么胖下去了，于是开始打算要增大它的活动量，并且要控制饮食。于是我就开启了一段跟他斗智斗勇的生活。有一天我下班之后发现猫粮的袋子破了一个洞，原来他把那个猫粮的包装袋给咬开了，然后用手手去掏那个猫粮吃。后来就防火防盗防碰碰，猫粮和碰碰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房间。可能流浪猫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吧，就是一直以为自己吃了这餐下一餐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于是每一餐都狂吃。但渐渐的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食物是充足的，并没有过多久他的食量就渐渐稳定下来了。他的吃货属性呢，其实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地方，因为我知道食物对他来说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会用零食作为诱惑，教会了他一些小花招。他也真的很聪明，都学会了，比如说他会你好、握手和坐下。渐渐的我感觉我们之间的信任和亲密越来越足。鹏鹏是一只极少见的能叫得来的猫咪，我每次叫他的名字鹏鹏，他都一定会过来。我拍拍膝盖，他就会跳到我的腿上。要知道他以前是一只多么讨厌人抱的猫，我坐在床边拍拍床垫，他就会跳上床，扑腾一下躺倒，背靠着我的腿，然后让我给他摸摸肚子。冬天的时候他会钻进被窝帮我暖被子，我习惯侧着睡觉，他也会侧躺着，背贴着我的胸口，头枕在我的手臂上，就这样抱着他，那种毛茸茸暖烘烘的拥抱真的什么都比不了。后来我的生活和工作上分别遇到了一些事情，我感觉撕扯，于是抑郁爆发。在谷底的感受，那种痛苦又无望的感觉，只要经历过一次就不可能再忘记。随之伴随的一些躯体症状，整个人的生活都一团糟，我可以几天不洗头，好几天不洗澡。每天我醒过来睁开眼睛，我却躺在床上动不了，我起不了身，连拿手机回个微信的力气都没有。我只能这样一直躺着，空洞地望着墙壁，让各种想法在脑子里面撕扯，把我撕碎。鹏鹏可能听到我动了动，他走到我面前，望着我，轻轻地叫了两声。我没有反应，也不可能有任何反应。我起不来，也不想让他等，于是我又闭上了眼睛。他看我没有要起来的迹象，又回到了我的腿边，背靠着我的腿，窝成了一团。然后，我就听见他很大声地咽了一口口水。我知道他饿了，过了一夜食碗也已经空了，他那么乖也不闹，就这么静静地靠着我，在身边陪着我。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他是我的最后一丝理智。在这个空间里，除了你这一滩死气沉沉之外，还有另一个小生命，他在你眼前走动，他喝水，他大口嚼猫粮的声音，他轻柔的呼噜声，他的存在一直在提醒着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毛茸茸暖乎乎的小团子在依赖着你。你知道鹏鹏需要你，你有责任在。 你不能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躺了多久，有时候可能到了中午，有时候也可能到了晚上。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一点力气了，我能起身了，然后我赶快去添个凉，加个水，如果还有力气的话就再铲个屎。我每次都把猫粮的碗加到最满，祈祷我明天状况能好一点，我希望它不要再因为我这个糟糕的主人而饿肚子。我每次想起来那段时间，都会觉得对鹏鹏很愧疚。我会觉得当初如果他没有被我收养，而是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家，或是一个更健康的主人，说不定他过得比现在更好。但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真的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因为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生命的感受是怎样的。因为爱，所以甘愿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里面再多停留一段时间。我从他的身上体会到了以前从来不曾感受过的无条件的爱。猫不会嫌弃你丑陋或是贫穷，不会嫌弃你生病，不会嫌弃你没有能力，不会嫌弃你弱小孤独，它总是那么坚定地陪在你的身边。就这样慢慢慢慢地，在鹏鹏的陪伴下，在好朋友的陪伴下，还有一些类似及时雨的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谷底里面走出来，而且每一次在谷底待的时间都越来越短。我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开始有活力，开始可以出门了。我去认识新的朋友，我努力工作，我去学习新的技能，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有了真正想做一些什么事情的动力。但我却常常对鹏鹏感到很亏欠，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我有我的朋友家人，我有各种兴趣爱好，我有在工作上困难一起扛的革命战友，鹏鹏其实只占据我生活的一小部分，但在鹏鹏的生活里，我是他的全部。我常常觉得这段关系是不对等的，因此我只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他我所认为的更好的生活。时间很快就到了2022年，进入4月份之后，我发现鹏鹏这两天一直都很反常，比平时更爱叫。但是由于他吃喝排便都很正常，去年底的体检结果也一切都很正常，我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有马上带去医院，只是在家里一直在观察。4月17号的晚上，我挥了10分钟的逗猫棒，但鹏鹏兴趣并不大。我检查了一下他的猫粮和水，也都是满的，猫砂盆也很干净，但鹏鹏却一直在叫，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我当时有一个课要听，我没办法忍受他一直打扰我，于是我就给他在电视上放了一个 Videos for Cats， 就是专门给猫看的松鼠鸟类。他当时看得聚精会神，激动地在电视前面跳上跳下，拍打着去抓屏幕上的鸟。我当时终于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没有人打扰了，我可以专心听课了。我也瞬间体会到了并且理解了那些搞不定闹腾的熊孩子于是给熊孩子打开电视或者是塞一个手机的家长们。没有想到的是，半小时之后，鹏鹏突然倒地开始抽搐，他360度的在地板上翻滚，打翻了他的饭碗和水碗，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40秒钟。我当时吓傻了，瞬间就吓哭了。当他不再抽搐的时候，我马上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联系了离家最近的宠物医院。当时已经8点多了，好在那个医生刚刚准备要下班，还没有出门，于是我把他叫住，马上打了一辆车赶到医院去。做检查的全程他张口呼吸，全程在应激，就像我第一次带他回家他晕车时候的样子。但是不同的是，这次感觉他的呼吸很困难， 喉咙里面还会发出嘶嘶的声音。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除了轻度的脱水之外，其他的血液指标一切正常。 X 光片显示他的肺部有一个云雾状的阴影，但医生又说不像是明显的积水，看起来比较像是感染或是肺炎，但由于血液的炎症指标很正常，所以不是肺炎，目前判断是轻微的肺部感染，但这无法解释他的抽搐。医生问我最近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说他今天第一次在电视上看鸟。于是医生初步判断可能是他太兴奋了导致应激，并且嘱咐我回家继续观察，看是否还有第二次抽搐的情况。医生认为他的肺部是轻微感染，所以开了一点止咳药。我当时上网查，发现心脏病引发的肺水肿也会造成 X 光片肺部出现阴影。我问医生，医生说心脏病的概率并不大，因为它是中华田园猫小橘猫，而心脏病品种猫比较高发。但那天我去的那家医院检查设备也比较有限，是没有办法去拍心超的。医生跟我说，如果我不放心，可以带他去其他大一点的医院检查一下心脏。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心脏没问题，那就是脑部病变，需要全麻拍核磁共振。医生当时还给我开了一款药，是氟塞米，缓解肺水肿的。医生当时跟我说，如果他的呼吸超过每分钟50次，就赶快喂一颗。于是我就带着鹏鹏回家了，我又很认真的遵医嘱，回家马上就喂了一颗，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数一下他呼吸的速度，直到凌晨4点多的时候，他的呼吸逐渐慢下来了，喉咙里的嘶嘶声也消失了。但因为那天他在医院的应激太严重，我短期实在不敢再带他出门了。医生跟我说可以先在家静养一段时间，等状态稳定了再带去其他更大一些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而且那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他，饮食排便一直都非常正常，除了有一点无精打采之外。但因为他能吃能喝，我心存侥幸，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吧。因为医生说他轻度的脱水，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用罐头掺水骗他多喝水。5月10号的晚上半夜12点，睡觉前我照例喂了他半个掺水的罐头，大概喝了80毫升，然后陪他玩了一会儿逗猫棒，他就低低的蹦了2下，突然整只猫就开始大喘气，20秒的时候就已经到了50次。我马上喂了一颗氟塞米，然后疯狂的在查附近的24小时的宠物医院电话。我拨通一家医院的电话，前台说医生夜间不出诊，晚上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只能先在养舱吸氧，医生第二天来了才能做检查。我跟前台说，因为他现在特别严重，我怕现在带他出门他会马上猝死，我先观察一晚上，第二天稍平静一下再带他去医院。我不敢睡，每隔十几分钟就数一次呼吸。第二天早上7点钟爬起来就打了个车去医院，我的朋友请了个假陪我一起去，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医生跟我说他现在心脏情况很不好，但是因为在医院里面应激太严重，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诊是哪一种心脏病，得先住2天院，等他状况稳定一些再做全套的心超。医生当下不太好说鹏鹏是能慢慢好起来还是会继续恶化，概率是50-50，签了病危通知书，并且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疫情，医院有规定主人不能跟上楼去做陪护，我听话签字缴费，交付食物和用品，全程都很冷静。我眼看着医生拎着航空箱把他拎上了楼，我却不能跟着上去，那一刻我整个心都碎了。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腿在发软，我一下没绷住哭了出来，朋友一把抱住了我跟我一起哭。我听到他在耳边安慰我说， 鹏鹏一定没事的，别担心。他想带我去公园走一走，吹吹风，但那个时候疫情闹得厉害，附近几个公园都暂停营业了，我们两个只能走去护城河边，在河边坐了很久。我絮絮叨叨地讲着说，我特别自责，觉得我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够好，如果我再细心一点，或是说如果我当初决定要领养他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心疼钱，早早地去带他做心超，或许就能够早发现早治疗，说不定他也不会那么快就发病。朋友说，你已经把鹏鹏养得够好了，那时候你的经济条件很有限，做心超检查的费用对你那时候来说也的确很昂贵，而且你每年有在按时体检、驱虫、疫苗，去年底的体检结果也显示他一切都很健康。这个病是遗传，不是你的错，不要太苛责自己。因为我已经把鹏鹏托付给了医院，什么都做不了，于是我调整了一天的情绪，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也许做一些什么可以让我不那么焦虑，虽然工作的时候我也总是在走神，我还是很担心。因为不能探视，医院也会怕主人担心，所以护士每天会早中晚各发一个他的小视频给我。我看到视频里他害怕的蜷缩在猫砂盆里，我很心疼，但是他的食欲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罐头吃得很香。我一直觉得能吃就是好的，于是我放心了很多。每天医院会在群里面播报鹏鹏的病情，他也真的很争气，在 ICU 住的3天，呼吸逐渐平稳下来，到了30左右。医生说最后要转去普通病房再观察一天，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就可以接回家了。因为他的心脏病还是比较严重，以后就要过每天按时按量服药的日子了。然而就在我以为已经平安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鹏鹏胆子太小了，他本来就害怕其他的猫，平时家里来一个朋友，他都会钻在床底下或是躲进被子里。当时他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病房里面还有其他的猫咪。5月14号当天就再次应激，然后食欲废绝了。医生跟我说可能只是他换了新环境不适应，就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先接回家，可能到了家，到了他熟悉的环境里，他就会开始吃饭了。于是我去了医院，把鹏鹏接出院。医生给鹏鹏开了很多的药，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都要吃不同的药，不同的剂量。有的药是一片，需要分成1/4，有的需要分成1/5、1/6，然后通过喂药器喂到他的嘴里。他回到家之后，我一直在跟鹏鹏说，鹏鹏加油，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那天我还能说得出口，然而到了后面的2天，我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只觉得妄想、可笑、更自私，因为他每一天的状况都比前一天更糟。哪怕我不停地在跟他道歉，我说你是不是生妈妈的气了，妈妈好爱你，妈妈没有不要你，我也不想要把你放在 ICU， 但是你生病了必须要去住院，我每天都好难过，心好痛，好想见到你，但因为疫情医院根本不允许探视，不让我去看你。我一直在跟他重复地说这些话，但是完全没有用，他的表现没有给我任何一丝丝的希望。他从接回家的第一天勉强能喂一点掺水猫条，到第二天只能喂水，再到第三天吞咽困难，连水都喂不进，针管打进去水会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我想他可能是在通过绝食告诉我他太痛了，痛到已经没有任何求生欲了。要知道他以前是一只多么爱吃的橘猫。我当时在想，如果生对他这么痛，那我有什么资格自私地要求他说你一定要加油， 让他那么努力地继续支撑着，继续承受这些痛呢？如果他已经先放开了我的手，那我又凭什么紧抓着他不放他走呢？我好生他的气，
因为我这么爱他，他竟然这么狠心要抛下我不管，他竟然放开了我的手。
紧接着我又开始生我自己的气，因为他都已经这么虚弱了，我竟然还会生他的气。
我跟医生讨论过安宁疗护的问题，我说我更倾向于让鹏鹏舒服一些。医生跟我说，之前他接诊过很多病重的猫狗，就是因为家长没有放弃，所以毛孩子也给了他们很多惊喜，让他们见证了生命的奇迹。然后反问我，如果现在就放弃了，是不是会有点可惜？在那个语境下，我感觉到放弃是会被谴责的。我马上说，我现在还不会放弃，我一定会和鹏鹏再多坚持一段时间。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濒临崩溃，因为我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
看着他那么虚弱，我没有信心，也不敢有信心，我不敢抱任何期待。我知道有很多不怕心碎的人，他们是不相信概率的，他们觉得哪怕只有1%的希望，他们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带着毛孩子一起勇敢地跟病魔做斗争，跟死亡搏斗，带着这样的心态坚持到最后。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我相信概率。如果好转的概率很低，而好转只是意味着他不会马上死掉，但往后的寿命也只有短短的1到2个月，而且也只能靠着输液、吸氧、吃药这些方法来低质量的维持生命，那我选择不去做这个赌博，我选择放弃。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插管等过度医疗的行为是什么跟死亡搏斗，因为死与生本就是一体，死亡不是敌人。然而在这个期间，每一个决定还是异常的艰难。如果我选择不做更多的医疗处置，那是否意味着我太过冷漠和狠心？也就是说，明明还有些方法是可能可以延续生命的，我却不做，那这是否相当于我在变相谋杀呢？如果我选择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个行为到底对他是真的有效，还是构成了过度医疗？对他是治疗还是损耗，去透支他仅剩不多的一些气力呢？也许医生给出的很多医疗行为对胆子稍微大一些的猫也许的确是有效的，但是鹏鹏胆子太小了，他那么害怕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却整天待在医院里面，被各种人抱来抱去，做各种检查，拿各种针插到他的身体里面，拿各种仪器放在他的身上，这对他真的是好的吗？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的底线就是绝对不会插鼻饲管。
因为医生跟我说，他再这样不吃饭下去，肾会坏掉，建议我赶快带去医院输液。鹏鹏患的是肥厚型心肌病，之前一直没有输液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伴随着肺水肿，因为输液会加重肺水肿，也就是加重呼吸困难的程度，所以之前一直对输液有保留，但是肝肾衰竭的程度必须要减缓，输液是最后万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如果肺水肿加重了，还有福赛米，也就是利尿可以用。我犹豫了再三，最后还是选择听医生的话，做了我和鹏鹏的最后一次尝试。5月16号的晚上，我带着鹏鹏再一次去了医院，又给他的手埋下了滞留针。我问医生说，能通融一下吗？我能不能去 ICU 陪护？医生说不行，规定就是规定。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再跟鹏鹏分开了，因为我知道他有多么依赖我，我知道他有多么害怕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而且我也特别害怕他会死在医院里，所以我没有再次让他住进 ICU。 医生把我们安排在了输液室，并且跟我说他的情况不能快速输液，只能慢速注射，至少需要输12个小时，而那时刚刚过晚上9点。我当时已经感觉要崩溃了， 我觉得今天晚上一过，如果鹏鹏没有猝死，我会先猝死，因为我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我马上打了电话跟朋友说，朋友二话没说就过来了，要替我的班，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守夜。陪护其实是特别累的，在我的朋友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在照顾着鹏鹏。因为他心衰怕热，所以他只能趴在冰凉的地板上，并且时不时就要走动一下换一个位置。他呼吸困难需要吸氧，而氧气管又没有办法套在他的嘴上，所以我就只能趴在地上用手给他拖着氧气面罩，并且还要随时的监控他的呼吸次数以及几点几分排尿多少毫升。我的朋友来了之后，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感觉有一个人在帮我托底。我当时就蜷缩在那个输液室的一个很窄小的沙发上，因为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我感觉很疲惫，但是我却睡不着，而且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有点精神恍惚了。我在跟朋友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胡话，说我接受不了鹏鹏的死，如果他死了，我可能就要辞职，我要离开北京，又或者是交代我租的房子和我在北京的这些生活用品，就好像交代后事一样。他劝我别多想，赶快睡吧。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伴随着那个氧气机的呼呼声，我就这样昏昏沉沉的进入了浅眠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梦还是我的想象。总之，我的大脑给我编织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我闭着眼睛看到了一片纯白色的空间，那里面雾蒙蒙的一片，有一个很像是滑梯的形状，还有一些像是树木和草丛。我环顾四周，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他在说，妈妈，我好痛，你让我走吧，我走了之后你不要太难过，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碎片，醒来之后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醒来之后我却获得了一个信念，这不是丧失，这是一个机会。我睁开眼睛，那种被剥夺感就消失了，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这不是丧失，是一个处理分离课题的机会，那种主动感回来了。之后我就恢复了理智，然后就一直在思考安乐死的问题。其实我过去一直很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因为我认为当死亡避无可避，人被病痛折磨不堪，安乐死其实可以给绝望的病患提供多一个选项，以一种无痛且有尊严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这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极大的尊重。这个时候实施安乐死动作的手并不是残忍，反是一种慈悲，因为是替这个病患完成了他的心愿，免除了他的痛苦。所以我看着我的鹏鹏这些天状况越来越差，他当时脱水严重，虚弱不堪，而且时不时就会发出很痛苦的叫声，再加上刚刚的那个梦，我不忍心再让他这么痛了。我当时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一早医生来了，如果检查还是没有任何改善的话，我决定让他安乐死。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发现他的呼吸已经到了每分钟70次，我看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已经被憋到紫色了，当时第二包液体才输到一半。我马上叫来了住院医生，跟医生说我们能不能停止输液，于是医生暂停了输液，我继续帮鹏鹏拖着氧气面罩。7点多的时候，主治医生终于来了，马上又安排做了心超和生化，结果是这一晚上的折腾几乎无效。心超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脏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血栓，医生说这个血栓随时都有可能脱落， 也就是说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我问医生救回来的可能性大吗？医生说不大。我询问了医生安乐死实施的步骤，但是就在医生告诉我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做的安乐死的决定其实只是在以我的立场去揣度另外一个生命的意愿，然后把我自己的意愿，也就是生命应该有品质有尊严的活着，痛苦不堪而且没有任何好转可能，生是折磨，死反而是解脱，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意愿放在了另外一个生命，也就是鹏鹏的身上。但我并不知道鹏鹏真实的意愿是什么，在这种无从得知的情况下让他安乐死，我其实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而安乐死的决定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好，其实还出于一种自私，是为了让未来某时某刻一定会到来的那个死亡立即就到来，然后自己就可以尽早安心，少受折磨。人会说，看，我让我的宠物无痛离开了，我让它少受了好多苦，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免除了自己作为宠物主或是第一责任人之后要忍受的那么长一段时间死亡的不确定，以及要承受的照护的劳累煎熬和痛苦呢？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便改变了原本想要安乐死的决定。我跟医生说，我不愿意他死在医院，我要带他回家。医生说他尊重我的决定，临走前冲了一个氧气袋给我，并且叮嘱我说他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有可能你在打车回家半路上就会猝死。于是我打了一个车，我抱着鹏鹏，我的室友抱着氧气袋，我们就这样一路回了家。正如医生所言，在半路上他就出现了明显的应激，他的瞳孔放大，喉咙在低吼，发出痛苦的尖叫声，我感觉他马上就要不行了，我的室友吓哭了，而我很镇定，我不希望鹏鹏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直在跟鹏鹏讲话，在讲过去我鼓励他的话。我跟他说，鹏鹏，你还记得第一天你来我家的时候，你趴在阳台的桌子下面，我跟你说的什么话吗？我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勇敢的小猫咪，我们要坚强，我们不害怕。我不知道鹏鹏是不是听懂了，但是他就这样慢慢的又缓过来了，恢复了平静。下车之后，我马上回家，把它放在了我自己搭的一个简易的氧气箱里，开始让它吸氧。我选择了以一种我认为的我和他都最安宁的方式共同度过最后的时光，他想趴在哪里就让他趴在哪里，既然已经咽不下了，那我也就不再强喂，但是我依然会拿着氧气管跟在他后面，他挪到哪里我就把氧气送到哪里，就这样慢慢等着，让死亡慢慢的到来。而等待死亡到来的过程其实是相当煎熬的。这天是5月17号，晚上我分别给我的好朋友、我的妈妈打了电话。挂掉了妈妈的电话之后，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进来了，问我和鹏鹏的情况。我在跟朋友说着话的过程中，鹏鹏突然很反常地从桌子底下走了出来，他站在床边望着床上，好像要跳上床的意思。我很惊讶，因为这么多天来他第一次有主动想要上床的意愿。于是我把他抱了上来，轻轻地放在我旁边，就这样一边摸着他一边跟我的朋友讲话。我抚摸着他，我感觉真的好心痛，因为脱水严重，他的眼窝已经凹陷了，他的手脚干燥蜕皮，原本吃的胖胖的鼓鼓的肚皮如今瘪成了一张纸，原本暖烘烘的体温这时候变得比人的手还要冰冷。我看了一下他的身体，他住院的那几天因为天天在做各种检查扎针，导致他的左后脚内侧大腿有一大片的淤血，当天从医院走得太匆忙，手上的滞留针并没有拔下来。我回到家拔下来的时候， 还准备了一堆碘酒和药棉，想要给他消毒，害怕伤口感染。当时把滞留针管拔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脱水已经严重到没有血液渗出了，血液已经凝固了。就这样在我的旁边躺了半个小时，鹏鹏开始发出很痛苦的叫声，他叫一声我就叫一句鹏鹏，紧接着他开始抽搐，他的四肢变得很僵硬，尾巴开始炸毛。我用双手环抱着他，一遍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他的瞳孔放大，表情很狰狞，就这样死在了我的怀里。我看了一眼时间，5月18号的0:35。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
趁着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僵硬，我不想让他看起来这么狼狈。于是我给他摆了一个看起来还算舒服的姿势，是一个圆形，蜷缩着，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我的朋友带了一堆蜡烛来，给我一个一个的点上，放在窗台边。我看着摇曳的烛光，我的心里面很悲伤，却又很平静。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它逐渐变成了僵硬的一块。我把它放进了箱子，将几瓶冰冻的矿泉水放在了它的周边来降温。第二天一早，火葬场的人如约开了车把它接走了，因为那边有冰箱。而我当天是无法去参加葬礼的，因为我一直寸步不离地陪在鹏鹏的身边，而没有去做核酸，弹窗了。于是我跟火葬场的人打好招呼，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葬礼安排在第二天，那边说完全没有问题。然而第二天我的核酸结果一直没有出，没办法，葬礼就又延了一天，来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20当天。葬礼地点在顺义，当天我以为很简单，打个车就过去了。于是我们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从家出发，我和朋友两个人，我打开了滴滴，订好了位，开始叫车，结果发现订单发不出去。因为那段时间北京疫情特别严重，顺义全境公共交通全部停运，网约车和出租车都是不进不出，全域静默的。我问火葬场的人说，你们其他的客户都是怎么过去的？他说都是开着自家的车过去的，而我没有。我问了认识的两个家里有车的朋友，其中一个说当天他的车号限行，另外一个说他的小区正在封着，他出不来。我当时感觉特别绝望，直到我问到了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可以试试搬家公司。于是辗转又辗转，终于找到了一辆车愿意拉我们去顺义。我们就坐在那个摇晃的面包车里，司机载着我和朋友一路去了顺义的火葬场。葬礼的全程我都很冷静，我以为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然而我把骨灰坛子拿回家之后，把家里打扫干净，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当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一滴眼泪都不会掉。因为那个时候有太多需要操办、需要处理、需要考虑决策的事情，而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闸门才会打开。从那之后我每一天都在哭，最难熬的就是每天开门的时候，只要钥匙一转动锁孔，我还是期待会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站在门口，喵喵叫着迎接我回家。我走进家门把包放下，还是习惯性的会跟他说话，我好想再摸一摸他，抱一抱他。我坐在床边闭上眼睛，我拍拍床，我想象他会跳到我旁边，背贴着我的大腿，扑腾一下躺倒，然后让我给他揉一揉他的小肚子。我把他抱到我的腿上，他的头会枕着我左边的手臂，我的左手继续给他揉肚子，右手我会给他按摩鼻梁、眼眶、额头和肩胛骨。这一套非常熟悉，已经成为肌肉记忆的动作，但如今我却只能抚摸空气。
我说这是一个被猫拯救的故事，是因为我整个人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回头看过去，鹏鹏的状态似乎是越来越差的。我很难不去想，是不是因为他帮我把很多不好的东西，一些负面的能量吸走了，吸到了他自己的身体里，他病倒了，我才好起来的。虽然说他的心衰是突发的，他的 HCM 肥厚性心肌病前期的表现非常的隐秘，但我想如果是一个对这个疾病稍稍有多一些了解的人，一个养猫老手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按说还是应该发现他的那些异样的。比如说他的呼吸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平稳，偶尔可能会变快，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他过去的半年整只猫的精神跟前些年比的确是下降了，但是我一直以为是他年龄大了不爱活动了。我深陷在自责中，我无法原谅自己做的每一个不完美的决定。鹏鹏离开我已经三个多月了，这三个多月里情绪还是会反复，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他就哭。我感觉自己的爱已经不再具有一个具体的安放之处了，我没有一个具体可以去爱的对象了，巨大的孤独笼罩了我。鹏鹏走之后，王芳老师给我发来了一段话，他说以前他也经历过，是一只小狗，痛到无法呼吸，每天想起来就哭。和鹏鹏一样，我们的小猫小狗一定不想离开我们，但他们的身体太痛了，或许我们需要用承受和他们分离的痛苦来换取他们不再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会一想起鹏鹏就哭，会过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一想到他的时候，那股酸涩会被暖意取代，他会一直在你身边，以自由的方式。我想到鹏鹏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他的肉身已经化为了原子散落在世间，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面都有他，他就住在我的身体里，他也存在在我见到的每一片树叶，每一只虫，每一只猫里，而他也曾经是由千千万万的生命构成的，现在他回归万物了。因此将对他的爱与思念转化为对世间万物的爱与思念，去爱一切，爱已足够。但是在爱之前，在快乐之前，请先允许自己悲伤。